在今天要大家在每次回来都像回家一样哈，然后今天有很多有一些新朋友，对不对？好吧，我们跟旁边人打个招呼，大家一起 hello 一下哈，很开心可以一起来到神的家当中。那我相信神的话要来对我们说话。那真的弟兄姊妹，真的神每一次神的话在那个每个主日，相信神都特别要透过那天的经文来对我们说话。我记得上次当我去另一个教会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刚好我一走进那个教会，就看到一个阿姨，就是哇哭啊，然后大家姐妹都抱着她安慰她，然后才知道她前一天晚上一个妈妈，比较就是一个阿姨这样，然后她才分享说，因为她前一天晚上她的儿子跟媳妇吵架，吵到打起来，为的是要因为他们在吵说要把她送到老人公寓。然后他就一来教会就哭啊，怎么办啊，儿子不要我了，然后很多的忧虑担心，然后其他姐妹就说啊，那个叶传道今天靠你了，你今天的主题一定可以帮到他。我说不是靠我，是我相信神一定有话对他说。就真的分享完，哇，姐妹就松了，就知道说，哎，原来有神在，他不需要担心，不用害怕。就弟兄姊妹，今天我的主题就是胜过忧虑三部曲。胜过忧虑，为什么要讲胜过忧虑？忧虑这个东西，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太普遍了？好，我先问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没有忧虑的？这一辈子里面从来没有忧虑过，我们举一下手好不好？这样我就帮你当神人的位置好不好？我们就是属于耶稣的状态，大家都有忧虑，对不对？所以我们已经不是说有没有忧虑，我们现在已经属于一个忧虑多还忧虑少，对不对？有些人重的到忧郁症，有些人轻一点，可是一定有多多少少一定为某一些事来忧虑来担心。甚至有个调查说，在美国，光在美国就有超过三成的人，33% 的人，他曾经忧虑到一个地步，生命当中的某一个光景里面，忧虑到一个地步，想要了结自己生命，超过三成。所以现在大家可能觉得，哇，生命很多人，身边很多人开始有忧郁症啊，担心啊，害怕，已经变成一个很普遍的状态，对不对？可今天我们要来看神的话怎么说，原来忧虑不是神喜悦的，原来耶稣叫我们说，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对不对？不要忧虑，为什么不要？因为耶稣说我不喜欢忧虑，忧虑不是从我来的。如果不是从我来的，我就不要它。你不需要忧虑的，因为你要知道你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他爱你，他看重你。Amen 吗？
Amen。
所以今天既然我们大家都有忧虑，我们怎么胜过它？既然耶稣不喜欢这件事，我们怎么 overcome？ 我们怎么样看到忧虑来到我生命当中？我说我不要它，我要胜过它。弟兄姊妹，我说忧虑真的是太自然，可以是任何一点小事。我上个月才自己经历过，我现在不是教书吗？然后我的学生要考那个 STAR test， 你知道那个小学生要考 STAR test， 又不是我考，就他们考试那个礼拜，我整个失眠。我想说，我是不是为什么还没做完？然后晚上半夜三点就炸醒，说我还哪一题？他们会不会？他们会不会除法？会不会除法？我要不要再教一次？就是，然后我现在想说，我在忧虑什么？好像我考试一样，我已经考完很久了，对不对？可是就是。忧虑就是会在生活任何时候突然抓住你，对不对？你就开始担心，然后害怕，开始失眠，然后我才开始啊，交托给谁？我在担心什么？又不是我考，对不对？可是就是我的意思是，太普遍、太平常了，对不对？可能你的生命当中最近也会有一些事，或者是一直在你生命当中很久的某一件事情，它抓住你，可能是你的财务，它可以是婚姻，可以是婆媳关系，可以是亲子关系。我们常常为了哪一些事忧虑？今天神说不要忧虑，我要来帮助你。Amen。
Amen。
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就是我先打开。好，不要忧虑，因为神必供应。我们刚刚读完这节经文，对不对？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那当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就知道所以之前一定会有一个因为，对吗？这边是耶稣在讲话，耶稣在这个是马太福音6:25-34。可是前面耶稣从5章开始，是耶稣讲了非常重要的一篇话。从5章我们知道有登山宝训，耶稣讲到天国八福，讲到很多非常重要，讲到禁食，讲到主导文，讲祷告，然后讲金钱，讲财宝。所以这边讲到所以，前面就是有个因为，因为耶稣讲到说不要积财宝在地上，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然后耶稣讲到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 either 是侍奉马门，不然就是侍奉神。所以才进到今天这个经文25节，所以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经文都耳熟能详，对不对？大家都听过。所以我们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我要讲的是，不要忧虑。耶稣说不要忧虑，因为神必供应。我们讲到神必供应之前，为什么神会供应我们？我们看26节，这边说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好，在我讲这个之前，我们要先来调一个观念啊。很多人看到这个经文就说，哇，太好了，神必供应我，那我就躺在家里躺平，对不对？什么都不用做。你看鸟不种不收，那我干嘛要种要收要工作？我干嘛还工作，对不对？还要那个朝九晚五的那么辛苦干嘛？躺平就好，天父会供应我。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这样解的，这样我们就误解经文。为什么耶稣这样讲？我们看前一个经文，耶稣说不要积财宝在地上。有些人看到这一点就说，哦，那不用理财了，全部每一天花光，因为不用积财宝在地上，对不对？我们这样就是不了解前文后理。耶稣的意思是说先后次序。如果今天，所以耶稣才说，如果你侍奉马门，你就不能侍奉主。这个侍奉的意思就是 worship。 如果你把金钱跟财宝变成你生命的安全感，变成你最主要的安全感的来源，变成你的身份的价值，那么你就在侍奉他。如果你担心害怕的都是你的财宝多还少，那么神就说你在侍奉的是马门，你不是在侍奉我，那么你的先后次序就错，你是在忧虑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细看这个经文啊。天上的飞鸟，请问飞鸟要不要工作？其实我们是仔细，如果有一个，对不对？如果有它有一个鸟 baby， 对不对？鸟妈妈需不需要去养活它？鸟妈妈很忙的，如果你去看你家的那个鸟，它飞来飞去，它要找虫，对不对？它也是在努力来照顾它的家庭的。所以不是说飞鸟就每天在家里在窝里面，对，等天上有东西掉下来。鸟也很忙哎，对不对？还要飞要去找虫子，然后喂饱它的孩子。所以鸟也是在尽它所能的做它所做的事。所以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你们就什么都不要做，交给我。神不是这个意思，是你们尽量，你们做你们平常该做。飞鸟它一样，它知道它飞出去它会找到食物，可是它不会忧虑。它飞出去，它知道今天一定会有食物吃，今天一定会有果子，可能会有虫找到，因为天父说我看顾它，这个世界都在我的手中，世上的万有一切的动物都是我所造的，全部的 ecosystem 生态系都在我的手中。如果飞鸟不用忧虑，不用担心，它每天只要做一样的事情，它就可以活着。更何况你们人，这有个更何况，对不对？你们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弟兄姊妹，神在说，如果我连鸟都养活了，更何况你们是人啊，你们是我的孩子，你们是我的王子公主。弟兄姊妹，你记得诗篇第八篇怎么说吗？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去眷顾他，你将万有都在放在我们的手上，对不对？然后说你让我们观看天上的星宿，你数算我们的名。诗篇第八篇说你创造我们只比神微小一点。神说你们是按照我的样式所造的，所以人算什么？可是神却顾念我们。神说我看你是宝贵的，你是按着我的形象所造的。如果我连鸟，我连世上的地上的走兽我都看顾，更何况我所爱的孩子，我岂不看顾你？你的身份是贵重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活在忧虑里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有多贵重。我认识很多人，他们活在忧虑里面，因为觉得没有人明白我，因为我不够好，我做不到，所以我很担心很害怕，如果我的工作明天没有了怎么办？如果今天突然发生一些事，我担心我没有人会看顾，孤单寂寞害怕，就在恐惧在忧虑里面。曾经有一对夫妻，我们在台湾服事的时候，他们来到我们面前，然后来 找我们求救，因为我们是做家庭事工嘛。这对夫妻来我们面前求救。那当我们看到这对夫妻的时候，我们觉得哇，一表人才。你知道他们就是年轻夫妻，刚刚生一个孩子，30出头而已，那孩子还很小。然后他们来找我们求救，因为他说他们夫妻快不行了，他们快在每天吵着要离婚，然后丈夫在很深的忧郁里面。他忧郁的时候就会动手打，就是会动手对他妻子动粗，甚至有一次还把他妻子压在水里面，差点让他没办法呼吸。所以两个来找我们求救说没办法。那我们就看他们的光景，就觉得他们，你知道他们的身份地位就是两个，他们住在信义区，然后一个很大概70几平的公寓吧，就是在30几岁，我们觉得是豪宅耶。 然后一表，然后有自己的生意，他们的是做生意的，然后他们的公司是在搜狗百货公司里面很 prime 的地方卖东西。我说哇，这么年轻的才俊，然后丈夫是台大毕业的，就觉得这样什么都有的人，可是他们来到我面前说不行，忧郁症，然后很需要帮助，快离婚。然后我们才开始慢慢跟他聊，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变这样？我们在我们眼中，你们就是那个人生胜利组，对不对？你三十几岁，谁可以住信义区豪宅？那结果我们越聊，才发现他们心里面有很深的恐惧。对这个丈夫来说，明明是有学历、有事业，可他很深的害怕，他每一天就觉得自己不够好。他觉得今天我做的事情不够好，别人会觉得我不行，我不贵重，我不完美。所以他很深的恐惧，而且他用同样的方式来指责他的太太。他每一天对他太太说：“你很蠢啊，你很笨。”然后太太也刚好他的原生家庭也是这样被父母对待，他的父母也从小对他太太这样灌输，所以太太就相信说：“对对，是我不好，我帮不到我丈夫，所以我丈夫才变得那么忧郁。”两个人就陷在很深的忧郁跟自卑自怜里面，走不出来。明明人看起来是人生胜利组，我说你还忧虑，我先忧虑吧，对不对？我住哪里都不知道，你还忧虑。可是真的 ，you never know， 对不对？那个不是透过环境，不是透过财宝，不是透过你住哪里，可以解决你生命心里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帮助他们。第一个，我说我们要告诉你，你的父母怎么告诉你，或这个世界怎么告诉你，它不代表你是谁。第一个，你要知道神爱你。他看你是宝贵的，神爱你，他创造你的身份不是因为你父母告诉你，可能父母可能指责你，可能把你压低，可能你原生家庭，你的父母不完美，可是我要告诉你，你有位天父爸爸，他完美，他爱你，而且他创造你，他宝贝你，他看重你。他们就开始流泪，让我们陪他们一起敬拜祷告，他们的关系才慢慢开始恢复，开始好转。弟兄姊妹，你看，只是一个观念，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是贵重的。无论你有什么，人看起来你有什么，在世界上有什么，我们都活在忧虑，活在恐惧，活在担心里面，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是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不够，我不够，总是觉得我不够，对不对？我不够钱，我不够好，我不够准备不够足，或者是我能力不足，到不到那里。可是神说你贵重，你要知道你的身份在哪里 ，Amen 吗？所以第一个，神说如果天飞鸟我都看重，更何况你们。后面神讲一样的，耶稣讲一样的，说野地的百合花，对不对？不需要为衣裳。然后三十节，所以说你们这小信的人，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对不对？前面讲一个尚且，这里讲一个何况，意思就是说神拿这个做，耶稣拿这个做比较，就是你看到这些，我不是只叫你看而已，你看到这些就要想到你自己。如果我连草都看顾，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光是除那个 backyard 那些野草，除了多辛苦，对不对？它怎么样都可以长出来，下雪怎么样都会有野草的。如果野草都那么有生命力，我都供应它，更何况你们，对不对？何况你们是我所爱，你们是宝贵，是贵重的。我顾念你，我爱你，是我所创造宝贵的器皿。而且弟兄姊妹，神在圣经里面说，我们不只是一个某一个创造物，我们是他的杰作。是 masterpiece， 你们那么的贵重，我岂不看顾你吗 ？Amen 吗
？Amen。
既然我看顾，我就要供应你。Amen。神说，既然你那么贵重，我一定会供应你。你看那个野地的草，它怎么样都可以长出来，我怎么会不供应你的需要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一个很深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你很深在里面，你有一个确据。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今天要分享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我们很多时候耳熟能详，对不对？我们都听过耶稣讲这个，叫我们不要犹豫，野地的百合花，天上的飞鸟，他甚至很多人会背，我自己也会背。可是你看，我不知不觉，连我们都知道经文，可是忧虑一来，我们就被抓住了，对不对？我连那个学生考试，我都突然忧虑起来，就是他是突然来的。我们经文都知道，可是神说不只是知道，我要你放在，我们要活出来，放在我们的里面，要有一个很深的确据，是要成为一个我们里面的一个身份的认同跟价值感。我知道我贵重，如果我知道我贵重，我就知道我的天父他一定看过我，他一定供应我，他一定宝贝我 ，Amen 吗？所以30节，所以耶稣这边说小信，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忧虑的话，耶稣没有说你不信哦， 你知道耶稣常说那些不信的人要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对不对？耶稣这里说不是不信，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都会忧虑。所以说，可是你忧虑的时候，你是小信，你信，可是你信的不足。你知道我是天父，你知道我是供应者，你知道我是天地的创造主，那么你为什么要忧虑呢？你的信心缩小。弟兄姊妹，这个信心缩小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在忧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脑海里24小时都想着那个我们最忧虑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是裁员，前一阵子不是科技业在裁员吗？讲到裁员的时候，你满脑子想都是工作、工作、工作，对不对？下一个工作、工作，占据你全部的思维，那么你的信心就摆在工作上，你的眼睛已经看不到耶稣了，所以耶稣说，耶稣被你缩小，变成小信，对不对？你不是不信，你还是基督徒，你还是知道有耶稣，可是你把它缩小，你觉得你的困难比他大，所以神说这个是小信，我怎么会被你的困难胜过呢？对不对？我怎么会比你的忧虑小呢？你是小信啊，我看过你，我看中你，我就一定要供应你，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这些我都知道，对，你的天父知道，知道的时候他就说，耶稣说一句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对不对？弟兄姊妹，33节非常的重要，耶稣不是说你们只求他的国，他的义，耶稣没有说用只，对不对？他说什么？你们先啊。所以耶稣从头到尾都讲了一个先后次序，不是说不能积财宝，不是说不要工作，不要理财，不要投资，耶稣不是，而是先后次序的问题。如果你把财宝、把你的安全感放在你的工作、放在你的家庭、放在你的健康，那么你担心害怕，因为你掌握不到。弟兄姊妹，你知道忧虑最大的来源就是你没有办法掌控它。你忧虑的东西都是你控制不到的东西，对不对？你可以控制的忧虑什么？我解决它就好了，对不对？我忧虑就是因为我控制不到，我看不到我的未来，我不知道股市走向，我不知道世界走向，我不知道我的健康、我的孩子以后变什么样。I can do nothing, 我只能担心害怕，对不对？可是耶稣说先后次序的问题，你只要先求是他的国他的义，指的是不是说我们每天泡在教会我们什么都不用做，而是你的先后次序先放在神的手中，说神，我把你放首位，我把我的工作交给你，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我把我的财务、把我的健康、把我的未来全部交托在你的手中，我把你放在我生命的首位，我不侍奉马门，我侍奉我的主，你是我生命的首位，我先看你，我先跟你祷告，我先感谢你，我先把我的 focus 放在你的手中，我知道一切的东西你都会加给我，因为你是供应我需要的神，所以我不需要害怕，我把我的目光放在你的身上。弟兄姊妹，耶稣讲的是这件事，是先后次序的问题， Amen 吗？你先看他，你先把你的主权交给他，当我们一忧虑的时候，说主啊，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你，我单单看你，神说你不需要忧虑。34节，耶稣就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跟我分享，他看到这一节，他更忧虑了。他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还有。”所以他说：“还来，对不对？”他说：“我看得更忧虑啊，就今天已经够忧虑，你明天还要给我明天的忧虑。”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英文，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英文翻成 “Tomorrow will worry itself”。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不用，你只要今天想好，你明天就是先不要想，明天会更重的，所以你先不要想，你更 depressed， 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是说明天自己会搞定的 ，Tomorrow will worry itself， 明天他自己就会船到桥头，怎么样，自然直的，你不需要担心。不是说我们交给大自然，是神说，因为万有都在我的手中，你担心你也不能使自己的岁数多加一刻。你不用再想明天的事，因为明天的事我会搞定的。你又看不到你的未来，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吗？没有人知道，但耶稣说我知道，我会帮你搞定，你不用为明天担心。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玛拿的故事吗？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吃玛拿，对不对？你知道玛拿可以放几天啊？
一天。
只能放一天啊。耶稣就在教导以色列一样的事情，为什么不要积满？很多以色列人怎么样去积满？哦，终于有食物从天上掉下来，赶快收刮放在仓库里面，全部怎么样？烂掉，全部腐烂。因为玛拿那个有效期限只有一天，他只要耶稣在教导我们什么？新鲜的玛拿，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你明天早上出来，你还是会有新鲜的玛拿。 你吃完了够用了，玛拿就烂掉了。明天早上还有新鲜的，你多积也没有用，因为玛拿只有一天的期限。可是每一天早上都有新鲜的。神在教导以色列人说：“你不用担心未来，你今天出到旷野，连在旷野、在沙漠里面，我都可以从天上降下玛拿。你要忧虑什么？你要担心什么？每一天都有新鲜的玛拿供应你，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慈爱的天父。Amen 吗？神必定供应我们的需要。”今天神同样在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一定会有新鲜的玛拿。你走出去，神既然这样带领以色列人，今天耶稣讲同样的事情，神一定会供应我们，因为你非常的贵重。 Amen 吗？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在台湾服事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服事的教会是在台北的东区，大家知道忠孝东路走九遍那个，对，就是那个忠孝东，然后我们那个服事的教会，他们很蒙福，他们是在那个搜狗，就是忠孝东路搜狗那个明耀百货后面，然后一个就是仁爱路圆环，那是最 prime 的地方，对不对？他们买了一个地，然后在我们在那边服事，教在那边。可是我们当然住不到那个地段，那个是很 prime 嘛，所以我们都住在很远，住新北，然后开车每天要塞车快一个小时，然后通车啊，然后开车终于到了，然后还要，可是最痛苦的是什么？你有地方停车，你好不容易开到台北了。停哪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租一个很贵的停车位，就是在那个仁爱路圆环这样租。你知道那边停车位多贵啊，对不对？我们这样传道人的这样的薪水也不是付不起，可是就觉得他总是那个钱是一个开销。可是我们只是一个每天通勤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一开始我也没有开口祷告过，我只总觉得哇，每个月这样付管理费都觉得好肉痛哦，要付那个停车费。可是真的有一天，就有个姐妹，他跟我说 ：“Mark， 你过来一下，叫我到我们祷告会完，他叫我到后面去。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感动。他说这里是一个，他给我一个信封，他说这里是一年的停车费。可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他说你就去交给管理员，他说你就不用担心这件事。我看你每天带孩子们这样子上班，然后你就去把这件事搞定了。我那时候觉得很开心，因为终于不要被管理员追了。但这只是额外的，最开心的是神真的太好了吧。”因为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没有开，甚至我也没有祷告过，没有开口主啊，求你给我停车费，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祷告。我只是每一天忠心做好我要做的事，我就是服侍神，然后做好我的本分，然后照顾我的家庭。可是神说，你就做好你该做的事就好了，其他的事我会搞定的。I'll take care of it， 因为你是贵重的，我看重你。Amen 吗？弟兄姊妹，如果神看中我的停车费，神更何况不看中你的需要 ？Amen 吗？我们的神不偏待人的，他一定会看中你的，他一定会供应你。Amen。Amen。所以这件事，第一个不要忧虑，因为神供应我们。第二点，只要祷告、祈求和感谢。所以既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知道我的身份是贵重，我不用害怕。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忧虑就是不自觉会来到我们身上，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开了一条路给我们。耶稣说不要忧虑，可是保罗这边我们看第六节，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的，他第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Amen 吗？所以这里保罗说什么？是不是讲一样的？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对不对？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跟耶稣讲的一模一样。可是保罗给开了一条路给我们，因为他知道耶稣说不要，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他说不要我们就做到了？很多时候做不到，对不对？保罗也知道，我相信保罗也有忧虑过的，对不对？他那么多的难处，那么多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那么多的教会他需要服侍，可是保罗给我们一条很实际的路走。他说你应当一无挂虑，怎么样可以做到？只要借着凡事祷告、祈求和感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保罗跟耶稣讲的很像。耶稣说你们只要这样，耶稣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对不对？只要求他的国、他的义。所以保罗开了一条路给我们，怎么样叫做求他的国、他的义？只要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位我们要说的祷告、祈求跟感谢，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可以一无挂虑，神就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这个出人意外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不能给你的生命会有一个 超自然的平安，是这个世界给不了你，是金银财宝给不了你，是你的工作给不了你， 是你的健康给不了，你是唯有从神来的。弟兄姊妹，这个是耶稣说世上会有苦难，对不对？可是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我胜过这个世界。所以耶稣不是说这个你从此以后你的生命一帆风顺，永远都一路往高走，然后飞黄腾达。耶稣不是说这个，耶稣说你的生命会有 ups and downs， 一定会有高山，会有低谷的，会有苦难的。可是你不要担心，你只要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然后我会把平安放在你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宝贵的部分，不是吗？世界会怎么动荡都好，可是我们里面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知道耶稣掌权，我知道神知道我的未来。就算我被裁掉，就算我没有工作，可是我知道神看着我的未来，所以我不需要害怕。我里面会有平安，因为我知道神掌权，因为我知道我是贵重的。Amen 吗？所以保罗说，只要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弟兄姊妹，当我们想要祷告，我们要想我们怎么祷告。很多时候，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记得我以前的祷告就是拿一张祷告清单，对不对？然后上面写着我所要跟神求的是一二三，可能数到二十。然后第一个要有女朋友，然后第二个是要再长高一点，第三个是要什么什么，然后要瘦一点，因为现在太肥了。然后什么第四，就是好像把神当那个圣诞老人，有没有？就是把一个祷告清单写得很长，所有我要的东西全部写给神，要一个个祝啊，求你给我，让我有好的学历，让我可以考 A， 让我可以再怎么篮球厉害一点，就是想要的全部写给他。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哈。然后我希望我不是这样，不是我刚信主的时候是这样祷告的，祷告清单写好，然后我就以为我很属灵了，我都跟神讲了，我都祷告了。可当我越来越认识神，才知道，神不是一个偶像，神不是圣诞老人跟他 make a wish， 对不对？祷告，保罗说祷告、祈求跟感谢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不可以求啊？可以啊，可是我们不是苦苦哀求。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以前呢、啊，苦苦哀求，哀求好像觉得神看不到我，我要抓，因为我们常说摇动神的手，对不对？主啊，求你可怜可怜我，祝福我的学业。主啊，求你看看我天，这个世界上有八十亿人，我知道你很忙啊，求你就是看我一点，可怜可怜我，你照顾一下我的需要，我想要交，我想要结婚啊，对不对？就是之类的，然后求神看一下，好像神不在乎我们，我们要求他的 attention。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说什么？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贵重的，我们需不需要求神可怜可怜可怜我们哦？不用了，因为我以前祷告的方向错了，我以为神不在乎我，所以我要近前一点来抓住他的 attention。可神说这个不是祷告，这个不叫祈求。所以保罗说祷告、祈求跟感谢，一个合神心的祷告是我带我的，没有错，我有我的需要，可是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有一个极深的平安，因为我知道我是贵重的。我不需要求他的 attention， 我不需要说主啊，你可怜我，看我一眼，不需要。我来到他的面前，我知道说，天父爸爸，我知道你爱我，主，我知道我贵重，我知道你已经知道我一切的需要，甚至我没有开口的时候，你都知道。所以今天主，我来到你面前，我来感谢你，我为了你过去所做的事，我感谢你，我谢谢你祝福我的家庭，主，我谢谢你祝福我的孩子，主，谢谢你给他们健康。主啊，我谢谢你在我生命当中，你供应我的停车费，你供应我一切的需要。主，我谢谢你，我感谢你。然后主，我为了我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我一样感谢你。我还没有看见，可是我先感谢。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祷告、祈求跟感谢，就是你带着一个信心说，我还没有看见的事，可如果主你过去都这么做了，那么我知道你将来一定会做。我先来为了你还没有做的事，我先感谢你，因为我知道已经会发生，一定会发生的。我们用信心来启动神的话，对不对？我们常分享说信心会启动神迹。我们先带着感谢，虽然我还看不到，可是主，我知道你的属性，我知道你是创造主，主，我知道你是好神，而且我知道你看中我，你当我是贵重的，所以我知道虽然你还没有做，可是你一定会做，所以我先说 Thank you Jesus， 谢谢你，为了我将来的婚姻谢谢你，为了我将来的孩子的未来感谢你。我们将未来是感谢，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越感谢那个忧虑就越少，你越感谢，你就在怎么样，你就把神越放越大。 Amen 吗？感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就看到神的作为啊。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凡事谢恩？你越谢恩，你才越记得神做了什么事，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困难的时候就只看到困难，对不对？我已经忘了神做了什么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自己在传讲的时候，我都才回神才开启我一些事情，我要记得。 当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像我们家女儿现在在这边很可爱，对不对？昨天还去跳舞。她小的时候有两次热痉挛，然后送医院，就是发高烧，然后我们还签那个切绝书，因为医生说可能没办法。我们哭得哇不行啊！可是现在就是神的恩典，神把她托拔起来。弟兄姊妹，光是我们的孩子健康长大，不都是恩典吗？可是如果我们不数算它，我们就觉得是习以为常，好像 we take it for granted， 对不对？我们就是啊，人就是会长大，我们已经忘记，所以恩典是要数算。当我越数算说，主啊，你都救他从这样死亡的阴谷这样救回来，你更何况你不会看顾他的未来吗？我需要为他的未来担心吗？神他的未来不都在你的手中吗？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Amen 吗？我们越数算，我们就越喜乐；越数算，我们就越开心。弟兄姊妹，记得我讲过一个牧师叫 Anton Cruz， 对不对？他每天一个印度的牧师，他在印度，他开启一个事工，他召集印，就是看到印度很多的孤儿，你知道印度的贫富差距非常的大，然后很多的孤，很多孩子是没有饭吃，在垃圾堆里面捡食物，他就照顾，开一个孤儿院，照顾这些孤儿，然后训练他们祷告，为列国祷告，给他们读神学、读圣经，给他们衣服穿，受教育。所以人家称他为列国之父，祷告之父。那他的生命，当我接待他的时候，每次接待他，他就是第一个话就是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我记得有一次我开车接他，然后我坐前，他在后面，他一上车就 Thank you, Thank you。我说 It's okay, You're welcome, Pastor, It's alright。然后他其实说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那我在前面就想说，他不是已经谢谢过我了，怎么还在谢谢？然后说，真的好有礼貌。我说 ，It's okay, Pastor, we got this. It's my honor to serve you. 然后其实说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Jesus. 他其实是他不是谢谢我，他是在祷告谢谢耶稣。然后我在那边，我觉得好害羞，我一直谢谢我，在那边飘飘然，其实好像根本在祷告。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就是他真的是他的口头禅，他去哪里都是 Thank you, Jesus. 他一上台。第一句话不是跟大家哈喽，他一上台第一句话就是 Thank you,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他先 Thank you 大概几分钟，然后才跟大家打招呼。就这是他一个生命的一个很自然的流露。那我才发现，但弟兄姊妹，如果你去看他生命中发生的事，不是一帆风顺。他常常发代祷信给我们。他比如前几年他才说印度有水灾的时候，他们整个教会被水冲啊，被水淹啊，很多孩子没地方住，没东西吃。可是他的生命就是一个，他继续说 Thank you, Thank you。然后他甚至很多时候，你知道他们教会曾经被火烧，在印度要宣告你是基督徒是有生命危险，因为印度是印度教，你宣告基督徒是会被宗教迫害的。他生命中有很多的困难，所以他不是好像一帆风顺才 Thank you， 他是就算在这个艰难里面，就算我的孩子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可是我一样说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一路的托在我们都是你的恩典，我知道你一定会保护我们，所以 I thank you， 我谢谢你耶稣。弟兄姊妹，求主把这样的生命也放在我们里面 ，Amen 吗？当没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平安就在我们里面。如果教会被火烧，然后被石头丢，他都不怕了，都有平安。求主帮助我们的困难有比这个大吗？对不对？神必也会看顾我们的状况，一定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把主越放越大，我们的里面就越平安 ，Amen 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也是我常常提醒自己，我们住的家里，第一个就放一个经文，就是 Give thanks in everything， 凡事要谢恩。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容易忘记恩典。我说主啊，我要成为一个凡事谢恩的人，我要记得祷告、祈求跟感谢。我需要你的真平安放在我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 ，Amen。越感谢，把你的需要交给神，他都知道，你只要来谢谢他就好。所以保罗开一条路。第三点，我们看彼得又给我们开一条路，卸下重担给顾念你的神。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一节经文，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彼得跟耶稣讲的也很像，讲的也很像，对不对？耶稣说：“我看顾你，我爱你，所以你们比飞鸟更贵重的多。”彼得说：“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们，弟兄姊妹，他不只是看重你，他还顾念你。这个顾念就是 He cares about you， 耶稣 cares about you。他不只是高高在上的主，弟兄姊妹，你知道曾经在早期的 基督徒曾经有一个有人信仰，有一个宗派，他们相信有一位创造主，可他们觉得这位创造主创造完天地之后，就好像把一个手表放在那边，那个手表会自己走，他就不用理了，这个世界就自己自生自灭，他只是做完创造的部分 ，He doesn't care， 他只是做完创造他就离开了。有人相信神是这样，他相信有神，可是他不相信神在乎。可弟兄姊妹，我们的耶稣说，我在乎，对不对？所以彼得说，你们要将忧虑卸给他。弟兄姊妹，耶稣怎么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都要怎么样？到我这里来，就必得享安息，必得饱足。是不是跟保罗又讲的很像，对不对？出人意外的平安啊，耶稣说，没错 ，Come to me， 有重担的，有忧虑的，来到我这里，你就会有安息，有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会给你的。你不用担心，不用惧怕，不用忧虑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忧虑的时候，我们在恐惧里面，就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决定就会从恐惧里面来出发。可是耶稣说，把你的忧虑卸给我，把你的忧虑卸给我。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忧虑卸给的时候，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跟我分享，当我服侍过一些很深忧虑，甚至在忧虑症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很深的惧怕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忧虑？因为觉得没有人可以接到他的重担。如果今天我放下来了，我不是不想放。他说你讲的很简单了、啊，说卸下来，我也想卸下，我也想不忧虑啊。可是我放下来之后，谁接？对不对？我的工作有人可以代替吗？我的家里有人可以照顾吗？我不做事，谁养我的孩子？对不对？谁养我的？就是那个重担是不是我不想卸啊？而是谁可以接到？没有人明白啊。所以很多人困在那个孤单，觉得说，你以为我不想卸，我卸下来之后谁接得住，对不对？我也想交给别人啊，就是因为没有我才那么的紧绷，那么担心，那么害怕，那么忧虑，不是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忧虑，很多时候是不是都是因为没有人可以接到他，对不对？那件事情你所担心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做父母，对不对？我们担心不是某个叔叔阿姨就可以照顾，因为只有你的孩子就是你的。我们担心忧虑，因为觉得没有人可以接到这个球，只有我们做爸妈的才可以知道他的一些事情，对不对？没有人接得到。可是今天耶稣说，我接得到，因为我怎么样？顾念你们 ，I care, I know， 而且我创造你，我知道你的未来，而且我在乎，我不只是知道而已，而且我在乎，我宝贝，我看重，所以我要来接住。你可以放心的交给我，弟兄姊妹，真的，你有一位天父，他是可以交托的 ，Amen 吗？你的重担是可以卸给他的。我记得我们曾经在刚生我们家哥哥的时候，因为第一个孩子嘛，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然后刚生他的时候，也是我服侍最忙碌的时候。那时候刚接就是年轻人的牧区，然后就是很多短宣，很多，然后就是暑假的时候。我曾经有将近快两个月都不在家，因为要去菲律宾，又去日本，然后回来又办营会，我都不在家里。然后我的老婆就要自己带着哥哥。然后记得有一次我晚上，那时候年轻人聚会都在晚上，有没有？年轻人喜欢在晚上聚会。然后回家已经11点，就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然后家里灯都是黑的，我想说，他们已经睡觉了。那时候我们家哥哥才几刚出生，好像一个多月吧。然后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出生两天，刚从医院回家两天，然后我就聚会完很晚才回家。那时候我们没有，我们第一次做爸妈，那个就 不会嘛，对不对？然后孩子哭，我怎么换尿片，怎么帮他洗澡都不会。然后我记得那天回家，全部家里都黑了，然后我就走上楼，然后说怎么他们都睡觉了吗？然后一打开灯，就看到我老婆抱着那个婴儿，然后坐在沙发上，然后眼睛看起来全黑，然后这样子默默的流两条泪，这样。然后我想说，这里发生什么事？这个是，然后就是很无助啊。那时候就是很无，因为又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帮哥哥洗澡，那个无助感，就是一团肉突然交到你的手中，然后这个东西要怎么处理，对不对？第二个我们就比较熟练了，就是随便洗一洗就好。可是通常第一个，因为你第一次你没有经验，就这一团肉要怎么帮他洗澡，然后他又很滑溜溜的，对不对？我会不会淹到他？会不会突然手滑这样摔到他？那个担心，那个担子，那个忧虑。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 我的太太就有一点那个产后忧郁的状况，因为觉得没有人可以接到她的担子，我老公又常常跑出去外面，那谁来？我又不会，又没有人可以，没有人可以接到，那个忧虑感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很多妈妈会产后忧郁是这个状况，对不对？谁可以？我不照顾她，谁照顾她？对不对？那个重担，可是耶稣说，我接得到。然后当我们，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看顾，然后神也很棒，神让我们有人可以跟我们换手啊，我们才觉得可以喘一口气，有人可以帮我们教我们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单子是有人可以接到的。当你光知道有人接到那件事，你就突然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这只是地上的人可以接到而已，啊，可以照顾这个婴儿，你就觉得哇，换手一个小时，我都觉得好像可以呼吸一下，我不用一直被那个压力绑着。弟兄姊妹，我讲的只是这样一个小的事情，对不对？你的重担可能不是，你的忧虑可能不是孩子，可能是某一件事。可是光是地上的人跟你换手一下，你都觉得可以呼吸。可是神说，天上的神是可以跟你换手的。你把你的重担给我，交给我，你不用自己背着，你交给我，我帮你背。我顾念你，我帮你背着。弟兄姊妹，今天你的神看重你 ，Amen 吗？他供应你，你贵重，他顾念你的需要。而且，所以你可以把你的重担卸给他，好不好？最后我们做一个动作吧。你的肩膀有没有重担？摸摸你的肩膀，有没有啊？有没有重担？按摩一下，有没有重担呢？哦，有一点酸哈。哦，我做了爸爸之后越来越重，生了第二个之后更重，所以不敢生第三个，暂时。好，所以重我们怎么样？肩膀重，我们做一个动作，我们卸给神。好，我们再一次，我的重担可以将我的忧虑卸给神。啊！再一次将我的忧虑卸给神，最后因为他顾念谁啊？我，好不好？再一次，因为他顾念
我。
好，再一次，因为他顾念谁？
我，
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